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啊，请翻开讲义第21卷589页，589页。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有关于八念的这个法门啊，八念。主要是念佛、念法、念僧，这是念三宝。再来是念戒，还有念舍。这舍有包括财施、法施，还有舍烦恼，这个后面会提。再来是念天，还有念入出席，还有念死。首先提到为什么谈九相，九相是一种不净观啊。谈九想观种种这史诗容烂啊，还有清淤啦、种种相之后，为什么要提八念啊？论主这里提到，就是我们修这八念，第一个可以除部位啊。那当然在殊胜的话，可以再引发智慧啦，或者是禅定等等，好。那有关于念佛的内容，在讲义590页，念佛的方法啊，如果依印顺导师的归纳啊，各个经论里面所说，念佛可以分成这称名念佛啊、观相念佛，还有唯心念佛，还有实相念佛。称名念佛啊，除了说我们一一的称佛的名号以外，另外呢还有佛的十个德号啊，比如说如来、应供、等正觉啊、明行足啊、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佛啊、世尊这些德号，就说依着这个十种德号来观想佛的福德智慧。慈悲种种的殊胜，我们念着佛的德号，也想要学佛进一步见贤思齐。另外除了称名念佛以外，还有观相念佛。观相这个相又分成色身相跟法身相。色身相就是观佛的32相，还有80种好。另外还有观佛的法身，法身这下面也会提，就是佛的五分法身，或者是佛的18不共法，种种功德。另外唯心念佛主要就是波多三昧提到，我们在修念佛三昧的时候念到可以看到佛现前，但是这时候要进一步观想，是我到佛国去呢，还是佛到我这边来啊，这边做一个观想，说哦，原来我看到的佛呢是唯心所现，这个地方唯心所现，体会到唯心念佛，更进一步呢，把能观的心也要观空，所观的不实在，能观的心也要观空，让它能所双亡啊，然后跳到实相念佛，实相就是空相啊。好，那。我们上次提到称名念佛的十号，佛的十号，我们今天开始接着讲义592页，念佛身相好功德。首先谈32相80种好。好，这里分成两说啊。第一说，复次一切种种功德尽在佛。佛还没成佛之前，他是转轮圣王。那在阎浮提当中，智慧威德是生在释迦族。他姓交谈或者是瞿昙，我们一般也都翻成瞿昙。 生的时候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啊，释迦太子生下来的那个时候，梵天王就持着宝盖，还有第四天啊，以天宝衣来承接啊。另外还有龙王啊，吐水以香汤来沐浴。我们小孩子生下来要沐浴嘛，对不对？哦，那一般的有的是妈妈啦，或者助产婆烧热水啊，哈。我们释迦太子是龙王吐水哦，香汤沐浴。现在正好是浴佛嘛，哈，香汤。事实上，释迦太子他是龙王啊，吐水来沐浴。生下来的时候，第六种震动，走七步，安详如象王啊。观看四方，做事之后，我是幕后身。幕后身就是说，最后的生死肉身已经是最后这一生了，最后这一生不再来三界轮回了，这个时候啊，就是要证得法身了，就是要证悟了，并不是说独觉自己证悟就好，还要度一切众生，那时候父王净饭王啊，生下释迦太子以后，他请了一个看相的啊，阿斯陀仙人来看相。这仙人一看以后，就跟净饭王讲哈，释迦太子他具有32相。那如果在家的话，就会做转轮圣王；如果出家的话，他会做法王。那底下就是描述32相的内容。有关32相，我们在之前卷四的地方已经提过了啊。大正的25册90页上栏到91页上栏啊，90的上到91的上。那这边我们就不再详谈了啊，就是有足下千轮相，还有手足指幔网相，或者足下安平相等等哈，还有德智相呢，来安慰众生，让众生无所怖畏，还有顶髻相啊，无间顶相、白毫相啊，或者是眼睛啊，干青色，牙齿，佛的牙齿有40齿哈，而且都是非常干净了，洁白，不会蛀牙，那还有广长舌相，说法，还有声音泛声，让听的人没有厌足，还有金色身，那最后讲大光周身，种种杂色妙好无比，像这样有32相具足。如果出家以后，将来会得一切智而成佛啊。所以佛32相，如果说要念佛，其中一个就是念佛的32相或者80种好啊。第二说佛身功德，身力胜过10万白香相宝啊，就相的力量很大嘛。那佛啊，释迦佛的身力呢，还胜过相，而且比10万相还来得大啊。那这个只不过是父母那边传来的一般的身力而已。如果论神通功德力的话，那更不得了啊！一般普通的身力已经很大了，那如果论神通功德力的话，更无量无限。那外在的相貌有32相80随行好来庄严啊，这是外相。而内在呢，也有无量佛法的功德啊，有内有外啊，让人家看的都不会起厌倦啊。见佛身者，我们看到佛身可以忘掉世间的种种五欲，其他事情都不复记忆了。若见佛身一处， 啊，如果看到佛身，哦，就非常爱要无厌啊，舍不得再转移看其他人。好，所以佛身功德如是，我们应该要念佛啊。好，以上是念佛的色身相好，底下念佛的法身啊，法身。念佛五众具足，这里的五众就是五分法身啊。五分法身是戒、定、慧、解脱，还有解脱之见。好，底下我们一个一个谈啊。首先，念佛戒众具足，佛五分法身具足，在后面下一卷提到念僧宝的时候，也有提到圣僧。也有五众具足，但是佛的五众跟其他人的五众五分法身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留意一下哈。佛持戒具足清净，从一开始出发心修戒的时候就增积无量。佛不只是持戒为自己好，他还是具有慈悯心，具备慈悯心来持戒，不求果报，而且呢不会向二圣道，不是说治疗汉就好。那持戒不夹杂种种的烦恼，但为自心清净，而且不恼众生，还有世世持戒。持戒并不是说这辈子很发心持戒，事实上还要世世持戒。以是故得佛道的时候戒得具足，所以我们念佛戒具足。另外佛禅定具足，外人提出一个问题，若以戒定慧来说，持戒我们可以从这个人身口业清净，知道说这个人持戒很好，戒很清净。智慧呢，也可以看这个人他为大众说法能不能善巧，能不能解答众生的疑难，从这一面多多少少也可以推测这个人有没有智慧。那外人觉得疑惑的就是说，禅定的话，其他人修禅定我们都不容易知道他到底是在打瞌睡还是真正入禅定，其他人都不容易啊，何况是佛呢，你怎么知道他的禅定多深呢，外人问的问题也很好，论主回答，大智慧具足故，当知禅定必具足，戒定慧嘛，慧那比禅定还更殊胜啊！如果说佛大智慧具足的话，那禅定更不用说了啊。譬如我们看到莲花很大，那一定知道那个莲花池又深又大啊。譬如我们看到那个灯非常明亮、非常大，知道它的殊有很多。亦以佛神通变化力无量无比故。因为有禅定为依止才可以神通变化嘛，那我们看到佛的神通变化无量，就知道佛的禅定力一定也是具足的啊。例如见果大故，知因也一定大，从这边来推。第二个佛曾经自己说自己禅定相甚深，举经说有一次佛在林树下坐入禅定，正好那个时候下大雨啊，风雨交加，打雷，那这个雷打得非常的大，有四头公牛还有农夫啊，两个人听到这个雷声太大了就吓死了，那这打雷之后过不久就天气放晴，佛就起来经行。有位居士他顶礼佛之后 就请教佛，就问佛。刚刚这雷电非常的大，有四头公牛啊，有农夫啊，两个人听到雷声就吓死了。那请问世尊，你有没有听到雷声？世尊说他没有听到。即使说你是不是睡得太熟了呢？困觉怎样来啊？你连打雷都不知道啊？佛说我没有睡啊。他说那你是不是入无心想定？我说他也不是入无心想定，他入定，但是有心想，有想定啊。那居士就非常赞叹啊，佛禅定大为甚深，有心想在禅定啊。虽然说打雷这么大，他并没有听到啊，可见佛禅定功夫很好。另外再举另外一部经，佛告诸比丘，佛入出诸定，连智慧第一的舍利佛，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到底佛入定出定是什么禅定，连名字都没听过，那内容更无法知晓了。那佛入什么定呢？比如说三昧王三昧啊，或者是狮子游戏三昧等。佛入到这个禅定当中，能够令十方世界六种震动化当光明化为无量诸佛遍满十方。还有另外阿难尊者有一个时候他产生一个念头，过去燃灯佛的时候，当时那个时候的世界比娑婆世界这五浊恶世啊还来得好啊，道德观念啊各方面大家都还很好啊，时事好，而且呢人的寿命也长啊，众生很容易度化。可是燃灯佛这样的时代跟我们现在比较起来，释迦牟尼佛所处的世界呢是五浊恶世，人寿又那么短，释迦牟尼也只不过80岁而已嘛，而且这众生非常刚强难调，他想说过去的佛的寿很长，众生也好度化，应该度化的人很多嘛，对不对？那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寿命这么短，众生又不好度，怎么比得上过去的诸佛啊？那这些众生怎么能够度得尽呢？那众生还没度尽，佛难道你就这样子眼睁睁的入涅槃吗？阿难就产生这样的疑惑啊。那早上的时候，他就把他疑惑告诉佛，太阳出来以后佛就入日出三昧就好像太阳光照阎浮提种种的世界，佛身如是，佛身的毛孔很多嘛，每个毛孔又出光明，那这光明又能够遍照十方恒河沙等世界每个光又能够出七宝千叶莲花，那每一朵莲花上面都有坐佛这样就很多佛咯一一的佛还放无量的光明一一的光又出七宝千叶莲花，那上面又有坐佛，佛就非常非常多了像这样的诸佛遍满十方恒河沙等世界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那毛孔放光又化了那么多佛，遍满这么多的世界，每尊佛都在教化众生，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教化众生有的为众生说法，有的默然有的惊醒，或者以神通变化伸出水火，运用各种方便来度脱十方五道的众生阿难本来 佛入了三昧，连舍利弗目犍连都不知道嘛，对不对？不过呢，佛如果说用这个方便，想要让谁看得到，他就可以看得到啊。啊，阿难就成佛威神，看到这样的事情，佛摄神足啊，收摄神足，从三昧起啊，就问阿难，刚刚你看到了吗？好，一的佛啊，到十方世界度众生，你有没有看到啊？阿难说，佛慈悲啊，哈，承蒙佛的威神，我已经看到了。也听到了，佛就说：“那你看，像佛这样的力啊，能够究竟佛是佛，那阿难他就觉得很惭愧了哈。若众生满十方恒河沙等世界，佛寿一日啊，不必说八十岁了，即使一天，那也能够度十方无量的众生啊，用如是力。”必能究竟施作佛事啊，所以不要小看佛寿命这么短啊，众生刚强难化啊。阿难就非常赞叹啊，未曾有也啊，世尊，诸佛法无量，不可思议啊。这是佛运用禅定啊，来变化放光啊，还有化佛到十方恒河沙等世界来说法。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佛禅定具足。好，戒定具足以外，接着是智慧具足啊。复次，佛啊，智慧众具足，从初发心啊，于无量劫中，那所有的法都好好去实践，世事及种种的功德啊，一心专精，不惜生命以求智慧啊，如萨陀波伦菩萨。萨陀波伦菩萨套用我们现在的话叫做常提菩萨，啼哭的啼啦，用白话讲就是爱哭的菩萨啊。那大智人有解释说，这个菩萨为什么那么爱哭啊？啊，其中一个说法就是说他小时候就很爱哭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因为悲心深重哦，看到众生苦啊，那想要救拔他们，有时候能力还不足啊，那个悲从中来啊，就哭起来了啊。另外呢就是想要见佛求师啊，在拜访名师啊来听闻佛法，可是不知道去哪里求法哦，那很着急啊，又爱哭又哭起来了哦，所以爱哭也可以成菩萨哦。不过看你怎么哭了哈，不是没有糖吃就在那哭哈，那个成不了菩萨的。那详细的如脚注哦，在小品般若经、大品般若经，还有大智度论96卷到99卷啊，这边有提到常提菩萨求法的故事。那等于是菩萨修菩萨行的一个典范啊，大家可以参考。主要是提到常提菩萨，他为了求法要供养善知识啊，自己就赤血啊、割肉啊，想要换的一些资具供养啊，来供养善知识啊。好，另外，以善修大悲智慧故，具足慧众。注意哦，这里的智慧具足，不是单是智慧而已，还有具足大悲心。其他人没有这样的大悲，虽有智慧不得具足。所以这里面含有深意，具有大悲的智慧跟一个没有大悲的智慧是不一样的。我们想，如果说我们具有大悲心来求中的智慧，跟只是为了自己好来求的智慧，毕竟是不一样的。大悲，他想要度众生来求种种智慧。另外，断法爱， 灭六十二种邪见，不堕两边，不会堕于欲乐的这一边，也不会落入苦行的这一边，不会落入断灭，也不会落入常见，不会落入有这一边，也不会堕入无这一边，种种两边都能够离去。再来，佛的智慧无上，他洞察明见的能力呢，无与伦比啊。从甚深禅定中生故，那么其他种种粗细的烦恼不能够动摇，佛善修三十七道品，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八倍舍、九次第定等诸功德。那佛也有实力，四无所谓、四外智、十八不共法。后面实力、四无所谓等等，这个后面紧接着就会说了，这些都是佛殊胜的功德，得无碍不可思议解脱故，所以佛智慧众具足。再来，佛能够降伏外道的种种大论义师，底下列了好几位，比如说大迦摄或者舍利佛，他们本来都是外道，在外道修行甚至还有领众很多人的另外还有长爪梵志，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这些外道的大论师，他们脑筋也都很不错都能够领众啦，很多人信服。可是呢，佛还能够把这些大论义师都能够降服他们可见这些外道的大论师当然不简单啦，那佛能够降服这些外道的大论师可见佛的智慧比他们更殊胜。复次，佛所开示的经律论三藏，或者是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句，那这些内容很多啦佛能够随因缘、随众生的根性啦，各种方便的开示，说的法很多所以知道智慧也大。譬如有一位居士早晨看到下大雨他就告诉众人昨天那条龙下雨它的力量很大众人就问他说，那你怎么知道呢？他就说，他尽管没有看到龙到底是力量有多大，不过呢，从地上这么湿泥巴这么多，而且山崩地裂啦树枝都折断啦，还有很多鸟兽大概也被这个风雨所摧残啦所以从此来推知龙力为大。好，借这个比喻来说明佛的智慧甚深虽然说你没有亲眼看到不过呢，我们从佛能够降服这些外道的大论师还有甚至连外道所崇拜的梵天王，他们都来归顺佛，都来皈依佛他们都能够来皈依佛，那可见佛的智慧比他们更殊胜。再来，诸佛的无碍解脱故，一切法中智慧无碍。复次，佛智慧皆清净他超过种种观的对待，不观诸法常相无常相常跟无常是一对的，那佛的智慧呢，它超过这种分别的对待，等于离两边呢，有边无边，或者有去无去，有相无相，或有漏无漏，有为无为，生灭或者不生灭，空不空种种这些 对待呢，佛都超越了。常清净无量如虚空，所以佛的智慧无碍。如果观生灭的话，有的就不得观不生灭，观不生灭的话就不得观生灭。如果不生灭是实在的话，生灭就不实。如果生灭实的话，不生灭就不实。诸观有时候会起这个对立对待的分别。佛的智慧呢都是清净的，超越这种种的对待。得无碍智故，知佛智慧众具足。好，接着就谈第四种解脱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解脱这里有几种说法，有四种一个呢是提到佛解脱诸烦恼，还有习气也断尽并不是像阿罗汉他只有烦恼断尽得到解脱而已。佛不但烦恼断尽，连习气也断尽这是真正的解脱。解脱真不可坏一切智慧成就故，名为无碍解脱。另外，成就八解脱甚深变得故，名为具足解脱有的地方八倍舍也翻成八解脱八倍舍我们这一卷的最开始就有提到八倍舍好，另外就是佛具足成就共解脱故，名具足解脱众。共解脱有的又翻成具解脱跟它相对的就是会解脱。比如阿罗汉他有会解脱还有具解脱。如果以说一切有部的说法，会解脱当然是断尽烦恼，但是有的阿罗汉他只有未到定而已有的可能初禅二禅四禅八定而已。但是呢，如果再进一步得到灭尽定的阿罗汉，那就称为具解脱我们看这个地方复次，离时解脱即会解脱故，便具足成就共解脱。所以共解脱或者具解脱，这都是立根的人阿罗汉也是立根，那佛也是，当然更立根喽那么在谈到解脱，又一对叫做时解脱跟非时解脱。时解脱就是他要等待时节因缘就比如说也需要好的师长好的环境种种才得到解脱，这是比较钝根一点的啦。那立根的话，他不必受外界的这些束缚拘束自己可以突破这个叫离时解脱，或者不时解脱或者翻成非时解脱成就如是等解脱故，名具足解脱众。再来，破魔君故得解脱，离烦恼故得解脱不但离烦恼，还有就是破除种种禅定的障碍得解脱，与诸禅定入出自在无碍故。在十住譬分提到无碍解脱能够破除三种障碍一个是烦恼的障碍，一个是禅定的障碍一个是法种种法的障碍佛当然断烦恼他也能够得到最高的禅定能够观诸法空都不会被烦恼禅定种种诸法所障碍好，再来， 菩萨于见地道中得生十六解脱啊，在见道里面得到十六解脱。我们请看脚注223。苦法智哦，在见道位的时候有八忍八智嘛，对不对？那这八智是什么呢？八智就是苦法智、苦类智。苦法智就是观欲界的苦啊，得到智慧，这叫苦法智。那观色界无色界的，这叫苦类智啊。啊，接着。就是即法智、即类智，好，那灭法智、灭类智，乃至道法智、道类智。所以苦即灭道，它各有法智跟类智，这样加起来就八个了嘛，对不对？有八智。那八智呢，又各有有为解脱跟无为解脱，好，那就十六解脱，那什么叫有为解脱呢？如大正这里所说，苦法智相应的这样的解脱叫做有为解脱。所以这里有为解脱是跟这八智相应的解脱，或者称为圣解，称为有为解脱。那无为解脱的话，它就是断尽烦恼，断尽烦恼就称为无为解脱。比如说苦地啊，断十劫尽，十劫就是十种见惑了啊，如脚注224，见苦所断的十种随眠啊，有身见、边见、邪见、接近于见啊、见取见，还有贪嗔痴慢疑啊的十种见惑。所以断尽烦恼的啊，这个是无为解脱。所以举苦法智的话，有为解脱，还有无为解脱啊。那苦类智也是一样，有为解脱、无为解脱，乃至最后到道类智，道比智就是道类智啊。好，这是见道有十六解脱。另外呢，思维道有十八解脱。思维道就是修道，我们修学的过程有见道、修道、无学道嘛？那思维道有十八解脱，十八解脱，我们看脚注226，它是断除有顶地烦恼的九解脱道啊。那九解脱道啊。各有一个有为解脱跟无为解脱啊。好，或者比智或者法智相应的解脱，这称为有为解脱啊。再来断无色界啊，三思维的解啊，三种修惑，那得到无为解脱啊。啊，像这样一直到第十八尽智相应。有为解脱，即一切结使断啊，得到无为解脱，好像这样的诸解脱和合，名为解脱众具足啊。好，接着看五分法身的最后一个，就是解脱之见。解脱之见有两种。一个是佛于解脱诸烦恼中用尽智智证知，他知道什么呢？知道四谛啊，苦已经知道了，极地里主要是烦恼跟业啊，那已经断惑了啊，极已断正灭啊，正到灭地哦，道。八正道啊，已经修了，这个叫尽智啊，视为尽智解脱之见众。所以 在阿罗汉他能够证悟四圣谛知苦断集正面修道阿罗汉的智慧有尽智另外一个人更殊胜的叫做无生智无生智是什么呢知苦已不复更知或者说断集已不复更断正面已不复更正乃至修道已不复更修这个名为无生智解脱之见众这个后面会有一个比喻了哈比如说一个猛将他到敌前啊去跟敌人作战那么如果说把敌人杀了以后杀死怨敌这个名为尽智但是呢有没有真正杀死会不会再又有死没死会不会再起来作怪啊能够确认确实不会再起来作怪进一步的确认这个叫解脱之见前面这个主要是对于四圣谛修行特别是证悟四圣谛得到的尽智跟无生智第二个解脱之见众呢佛不只是知道自己得到解脱而且能够知道众生依着什么法门得解脱或者到底有没有办法得解脱这个也称为解脱之见比如说有的人依着三解脱门得解脱有的依空门有的依无相门有的依无作门那有的是没有方便可以令他得解脱也不好懂这种不知道要用什么 法门让他得解脱事实上法门是很多啦只是他自己用不上没有依法而行再来虽然有的众生可以得解脱但是有的经过很久很久才能够得解脱有的不久经过一段时间可以得解脱而有的呢即时他马上就得解脱这个佛也能够知道就是根的利钝啊时间的长短那同样的众生的根性也非常复杂有的人需要用柔软语让他得解脱有的你柔软语对他来讲起不了效用需要用刚强的方式苦切语让他得解脱有的吃软不吃硬有的吃硬不吃软第三种世人杂语得解脱杂语不是随便说这是软硬兼杂又用软的又用硬的那当然是运用的恰到好处了得解脱那众生的根性有很多有的看到神通力他就说这个很殊胜啊让他发心了得解脱但是有人真的很难调伏比如在阿含经里面有提到有位有神通的阿罗汉他伸一个指头就是烧一指阿含经是讲烧一指放光要度化人结果那个人他无动于衷旁边就劝他说这个人你还是算了吧你把十个指头烧了放光他还是没法得解脱的有的人见神通力得解脱可是有的人他需要用说法看这些神通对他讲起不了作用好再来有的淫欲多未增淫欲得解脱或者有的人嗔恚多未增嗔恚得解脱如难陀毗罗毗罗龙是我们一般是说要去除三毒嘛对不对贪嗔痴应该要去三毒可是这里为什么说有的人淫欲多而增淫欲却让人家能够得解脱呢 这为什么会这样子？哦，或者说有人称谓多，哎，又能够增加他的称谓，却能够让他得解脱。嗯，那这后面有举例啊，如难陀跟有一条龙，嗯，这个难陀可能有两个意思啊，一个呢是佛的弟子啊，名为难陀的这位比丘，可是也有可能啊，它是一条龙啊，有一条龙它也叫难陀啊，如角柱二三零。很多经论有提到难陀的龙王啊，那我们先看角注229啊，这边我是举个例子来看哈，哎，为什么有的人淫欲多而增淫欲得解脱呢？嗯，就是在《增益阿含经》里面曾经提到一个典故。就是有一位难陀哦，他本来有个妻子，啊，非常非常漂亮，嗯，叫做孙陀利啊，是个美女。那之后难陀他出家了，出家以后可是没办法安住修梵行，一直想起他那个妻子啊，后来就想要还俗啊，就回家去了。那佛陀应用各种方便呢，善巧要点化他，就把他带到天上33天。好，那到33天去，我看到种种的天女啊，哎，非常的漂亮。那佛陀就问他说：“哎，这天女漂亮，还是你的妻子孙陀利漂亮？”他说：“我的妻子，她简直跟这些天女不能比啊！哦，她就像虾猕猴一样。”不是猕猴而已，还是虾猕猴，眼睛瞎了的猕猴，那不如天女那么美貌。那这些天女就告诉难陀说，曾经听闻世尊说过，就是说世尊有一位弟子叫难陀，他好修梵行以后呢啊，会升到这个天界来哈，那我们500天女啊，可以嫁给他哈。那难陀他心想，哦，那这样的话，我还要修梵行的话，将来可以跟这些天女为伴了哈，就很好。嗯，可是呢，佛陀又把他带到阿鼻地狱去。哦，他看到阿鼻地狱有一个非常大的铜锅了哈。有很多的火啊，很多在烧煮啊，嗯，那狱卒就告诉他啊，说你世尊的弟子难陀啊，在如来那边修梵行，那他命中以后会升天啊，享受天福，可是他在享受天福完以后呢，这个锅就是为他准备的啦啊，他将来就是要堕到这个来受苦。哇，难陀一听吓坏了，就向佛忏悔，精进修行成阿罗汉。所以我想这里举难陀比丘的因缘，佛用善巧方便来让他得解脱，这是一个例子了。那另外称慧多未增称慧得解脱，底下举这个龙，这我们看角注233啊，如果依导师的笔记是把难陀跟优罗频罗龙啊合在一起了啊，因称得解脱。嗯，但是难陀这条龙怎么因称得解脱，可能还要再找看看有没有典故了哈。但是后面这条龙倒是有典故可以看得到啊，比如在第三行角注233的第三行啊，过去现在因果经里面有提到， 优罗频罗迦摄，就是外道有三迦摄，这是一个外道的名字。那他住的地方有一条毒龙，所以这里说到优罗频罗龙，这个并不是说这一条龙它的名字叫做优罗频罗了，而是它是住在优罗频罗迦摄那边的一条毒龙。那有一次佛路过，晚上很晚了，那就跟优罗频罗迦摄说能不能让我住一晚。他说可是我的疗房啊都被，他是外道嘛，有很多弟子都被弟子住满了啦，只剩下一个石室用石头砌的一个房间呢。那他们是四火外道那边放了很多他供佛的就是四火外道的种种道具啦，有一条毒龙他非常暴躁啊，嗔恚其他人去啊他都会跟你作怪这样子。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只有那个房间啊可以给你住。我说没有关系谢谢你。结果佛住在那里面，这毒龙就很生气啊，就放火啊，要烧火。他把整个石室石头砌的房子啊，这半夜的时候整个就火光熊熊啊，把房子烧掉了。那这些迦摄啦还有其他弟子一看啊，完了完了这石头砌的房子都烧掉了，那师尊在里面是不是也被烧了呢结果没有想到，其实师尊已经把他降服了，而且把这条龙还放到火的钵里面去那隔天一清晨这些迦摄啊很多弟子来看佛安在佛佛陀如如不动，那条龙呢在我的钵里面这样子。后来佛还为这个龙受三皈依像这样子。所以或许这里嗔恚多未增嗔恚得解脱从这个典故来看论主是不是正好举这个例子不晓得了不过我目前看到的文献或许可以做一些注脚好，如是等种种因缘得解脱如法眼中说，法眼是佛的五眼之一肉眼、天眼、慧眼、法眼跟佛眼在谈法眼那个地方有提到种种解脱于诸解脱中寥寥之见这名为解脱之见众具足。好，除了念佛的五分法身以外，还有念佛的一切智乃至十八不共法的功德如念佛的一切智、一切知见，还有佛的大慈大悲实力，是无所谓四无碍智、十八不共法等念如佛所知无量不可思议的功德这名为念佛。好，底下谈念佛的法门分别念佛有可能在七地当中，七地我的判断在角柱二三八，我们念佛在还没得禅定的时候，他可能在欲界念佛，那有可能得到未到定，有可能是禁欲中间，也有可能初二三十禅加起来是七地。那念佛有的是通有漏，有的是通无漏。有漏的话它还有一手的果报无漏的话初三界就没有一手的报它是三根相应乐根、喜根、舍根相应，但已经没有苦根也没有忧根了再来行德亦果报德，所谓行德就是说它在这个时候来修学念佛三昧，这个叫行德。什么叫果报德呢？就是说他生到那个地方 生下来他就自然能够念佛啊，这个叫报德。好，比如说我们生到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国啊，生到那边的人一生下来就能够自然念佛啊，如是等如阿毗蓝中广分别。好，以上是念佛法门，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节继续来谈念法跟后面的种种法门。好，我们休息一下。